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要变天，于朦胧三字突然解禁，中美冲突罕见引爆，习近平被玩，马克龙访华归来，港人连农场再现，捐款恐怕变勾结外国势力，不再被称直接威胁，普京兴奋，美欧关系直线下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于朦胧离世后，他在安徽岳西最后录节目的时候建立的一面墙被全国网友改造成纪念地。同一时间，芒果超媒股价暴跌，携程和柬埔寨旅游局合作引发恐慌， TikTok 罕见出现六四和反习言论，而于朦胧三个字亦首次在审查系统中松动。种种迹象显示，一股前所未有的民意反弹正席卷大陆。而在国际上，美国和日本对中共全面强硬，川普政府连续两个震撼弹直指中共体制，使全球对抗格局加速重组。从网络舆情到国际战略，于朦胧事件正成为中国社会和世界格局变动的引爆点。于朦胧2025年7月曾经在安徽安庆岳西录节目，那里是他在公众面前最后一次出现，并建立了一面墙。据说他离世之后，乡政府就在这里建一个展板，上面写着采摘茭白大丰收。网友将这封墙改成以生而为人，向阳而生为主题的海报，上面有于朦胧和他的两只狗的画像。全国各地的网友来这里放烟花，献花悼念，现在这里已经成为纪念于朦胧的营地。而在芒果超媒的股价不断下跌的网站上，网友们的留言一片叫好声，有评论说这届网友表现出持续力和行动力，令人刮目相看，国内的网友觉醒了。近日有网友对于朦胧被戴了电子脚镣这个问题一时感觉真假难辨，但是日前 X 账号新闻调查发文，两年前有神秘人在2024年4月14号一个网友在电子脚镣的影片下面做评论，许仙已经被戴了电子脚镣了，而当时于朦胧应该正在拍摄《新白娘子传奇》。对于网友的回复，这个账号没有回应，而且账号都注销了，现在看来一直有人在用各种方式试图曝光真相。此外，最近 TikTok 平台上出现冲塔运动，反习言论罕见蔓延，就是没有被封的迹象。而日前更震撼的是，六四正式出现在 TikTok， 已经有人在怀念赵子阳了，评论区更是直接讲出了8964赵子阳去天安门看学生讲过的话。网友纷纷议论这一个月的 TikTok 开放程度不亚于 X 平台，是不是天公在斗法？我都怀疑入错了平台了，一个个都不要命了，没钱请审核员，审核员都不想做了。更惊讶的是，在 TikTok 上终于可以打出于朦胧三个字了，而之前这个名字连评论区都不能够出现，引来猜测，难道是因为大家坚持为于朦胧发声，被中共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所以放松管制，定是大家坚持不懈的结果？有网友认为更大概率是高层内斗的结果。此外，于朦胧的影响投屏亦出现在广西的大屏幕上，令网友纷纷拍手叫好。有网友感慨地说，不知情的人觉得于朦胧的遭遇是假的，因为太惨了，我好理解这种心态。最开始我了解到法轮功人员被活摘器官的时候，我都不相信，觉得太不可思议，无可能的。到今日我们亦都看到了，很多网友发表感慨，当年没有三思时代，台湾有些新闻被压下来，大纪元就有报， 发现这件事后，觉得大纪元的新闻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之前的我嘲笑大纪元写恐怖小说，怎可能？太可怕了吧！现在的我觉得大纪元已经很温和了。我为我小的时候都觉得法轮功是 X 教道歉，自从于朦胧事件之后，还是觉得太恐怖，但却如此真实。啱啦，睇到只系觉得系杜撰嘅。结果中国爆出嘅事件一一落我嘅面，于朦胧事件牵扯嘅背后黑幕，令越嚟越多嘅中国人觉醒啦。近日中国大型旅游平台携程集团同中共背景嘅柬埔寨国家旅游局合作，引发网民恐慌，纷纷注销账户。近日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识亦越来越趋于强硬，除了日本在中国剑拔弩张之外，美国近期对华政策出现剧烈的转向，不单止发生在外交辞令或者国会听证，而是以罕见的行政方式公开宣示。川普政府正在宣布11月2号至8号是反共产主义州，并以总统名义签署公告，原本被视为象征性的周年活动，但在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发布之后，意义迅速升级，成为全球的焦点。台大名誉教授明居正和时评人秦鹏分析，两份文件显示美国并非做纪念性宣示，而是对中共体制作全面重新定位。在不到一个月内，美国连抛两粒重磅信号，等同宣告对华接触政策正式清算，并将中美关系推入新的长周期对抗。北京表面沉默，实质被动，中共外交系统避免回应，但内部智库已经加班分析，过去中美还能够在贸易、科技等领域寻求缓冲，但现在美国直接点名中共体制本质，使北京一时间难以找出反制的话术。外界认为美国第一次在官方层面用制度对制度，用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用冷战级别的定位面对中共，这个不是短期外交问题，而是一场横跨数十年的新冷战开场的鸣枪。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在访华期间警告北京，如果不采取行动减少对欧盟的巨额贸易顺差，欧盟将不得不采取对华加征关税等强硬措施。根据欧美发布的数据，在商品贸易方面，欧盟长期对华存在贸易逆差，2024年贸易逆差高达3559亿美元，超过2023年的2970亿欧元。根据法国财政部的统计，2024年法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约为470亿欧元。欧盟27个成员国不能够单独制定包括关税在内的对华贸易政策，而是由欧盟委员会代表统一行使相关的职权。马克龙承认在欧盟范围内就对华关税问题达成共识并非容易的事。马克龙过去一直敦促欧盟采取保护主义反制措施，以减缓中共商品涌入欧洲市场的速度。这些商品冲击了欧洲工业，他说中共想要冲击欧洲工业和创新模式的核心，而这种模式历来以机械工具和汽车产业为基础。不过他亦表示，美国对中共商品征收关税对欧洲带来了影响，因为中共正在大规模将原本销往美国的产品转向欧洲。他说这个对欧洲工业来讲关乎存亡。马克龙还表示，为了减少和中共的贸易逆差，欧盟需要接受更多的中共直接投资，但他同时亦警告说，不能够允许中共企业在欧洲好像掠夺者这样行事，亦不能够允许他们追求霸权目标。他敦促欧盟在保护其最脆弱的行业，例如汽车行业的同时提升竞争力。去年法国支持欧盟对中共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决定，导致法中紧张关系升级，北京方面随即对法国干一白烂地实施最低价格限制，引发猪肉和乳制品生产商担忧他们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有网络分析认为，马克龙前脚啱啱同习近平握完手、饮完茶、参观完四川文化交流，翻到法国之后立即变咗面，接受回声报专访，开口就系关税警告加欧盟报复套餐。直白啲咁翻译就系、如果共匪唔收敛一下，我就团结欧盟一齐对你掹刀。你唔能够一边赚我哋几千亿，一边唔买我哋嘅嘢。警告，如果冇进展，将同中共脱欧。网友调侃话：马克龙不愧系外交界嘅变色龙，加演员天花板。截止呢个时候，中共一言未发，估计傻咗，仲未回过神嚟，又被玩啦。为悼念香港宏福苑大火嘅罹难者，旅居在美国华府的港人和活动人士7号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前举办大埔火灾悼念晚会。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寒风中，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前，旅居在美国华府的港人和活动人士以鲜花、烛光和连农场的方式表达对日前香港大埔火灾逝者的哀思，并呼吁追查事件的真相。旅美港人董女士说，愿我们无论身处世界哪里，都能够永不遗忘他们，永不接受悲剧发生在我们自己家，却没有人被问责，无所改变，亦没有任何答案的世界。11月26号发生的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造成至少159人死亡、79人受伤、31人失踪，港人要求追责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港府和北京却以维稳的手段逐步感染的民众，严控舆论，甚至约谈外媒进行恐吓。华府香港关注组 DC4HK 代表邵南说，因为现在在香港要求调查这个火灾的真相已经成为一个犯罪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作为海外的香港人，在还有自由的空间底下一直去要求追究真相。曾经在发生火灾的大埔区工作过的 H 先生认为，现在的港府已经沦落到完全不可信的地步。旅美港人 H 先生说，以前我们一些市民可能可以去投诉或者投票去找一个比较好的领导者去替我们发声表达我们的担忧，但是现在就已经没有了，我觉得是这样。12月7号香港举行了立法会选举，由于刚刚遭遇近80年来最严重的火灾，市民仍然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当局持续维稳，现在已经有11人因为在网上反对投票而被捕。华府香港关注组代表邵南说，我当然觉得很荒唐，火灾发生之后大量港人自发帮助灾民，同时寻求真相，但港府到现在为止关心的却只是火灾会不会影响到选举，以及投票率是不是可以继续维持。邵南仲说，如果当初我们民主派的候选人，如果他们当初没有被中共、港共政府捉捕的话，如果今天在立法会的是他们的话，这场火灾会不会完全不会发生。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报道。12月6号约800名香港裔加拿大人和流亡港人在北约克纪念社区大厅献花悼念在大埔宏福苑大火中遇难的港人同胞，主办方港家联勿忘初心组织多伦多香港家长会共同声明哀悼受害者，呼吁彻底调查，要求当局为悲剧负责。活动的入口处很快就被贴满，愿逝者安息，香港加油，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追究真相等便利贴，仿佛2019年连农场在多伦多重现。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媒体表示，问责和正义非常重要。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 Ellie 亦表示，希望确保进行全面调查，否则这里和香港的社区都难以安心。港家联会长黄冠能对媒体说，这个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人为灾难，很多消防安全设备没有运作，系统性问题需要独立调查和问责，可惜香港政府没有积极回应，反而逮捕提出要求的人，我们这些在香港以外的人必须为无法发声的人发声。 曾经在香港居住21年的 Minnie Lee 表示，火蔓延得这么快，肯定是人祸，那些网本应是不可燃的，消防警钟全部被关了，发泡胶助燃，之前小业主已经有很多警告，全部被冚住了，根源就是官商勾结，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廉政公署，现在香港人很危险，一半旧楼都在翻身，我们在海外连捐款都要小心，怕被扣上勾结外国势力的帽，害了香港那边的人。在香港生活了10年的女家港人 Stephen 说，2019年之后香港的腐败比大陆更严重，因为没有市民监督，没有传媒自由，没有议员敢发声。我想对仍然困在香港的灾民说，振作，重回香港之日不会太远，有行动先有希望。勿忘初心组织负责人 Tango Wong 表示，我不怪现在香港人忍气吞声，我理解他们正在被打压，但正因为我们站在自由的土地上，就更要讲真话。民阵加拿大副秘书长侯世军表示，共产党当年承诺的香港50年不变，现在早已经面目全非，香港的民主自由已经不复存在，香港的未来已经被共产党断送，一切的罪恶都是共产党专制所造成的，我们要推翻中共的暴政，每一个人应该觉醒，我们埋葬共产党的时候到了。从大陆来加拿大的林祥表示，只有推翻中共，这种悲剧先不会重演。俄罗斯12月7号对美国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表示欢迎，称它是重大的调整，体现了美国川普政府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总体符合莫斯科的视角。川普政府在这份战略中不再称俄罗斯是直接威胁，对俄罗斯的措辞比较温和，还主张美俄应该展开有限合作。同时彭博社分析说，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正面临最艰难的时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希望华盛顿的新战略能够令俄罗斯以建设性的方式继续和美国共同努力寻找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同时彭博社分析说，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正面临最艰难的时刻，欧洲外交官员有时会将应对川普对乌克兰政策比作坐过山车，而他们现在正面临一次尤其斜的下坡路。美国之前对俄罗斯采取较强硬的立场，基辅的盟友因此认为，如果乌克兰能够在冬季获得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持，这样到了明年，俄罗斯将因为经济困境加剧而失去谈判的筹码。欧洲外交官透露，近期美方和乌克兰沟通不顺，尽管欧洲仍然对川普会再度转态，并对俄罗斯经济加大施压抱持希望，但欧洲官员日益担心，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无法达成协议，川普将退出斡旋。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正致力于防止欧美分裂，他们认为这个是俄罗斯的一大战略目标。除了乌克兰的问题，欧洲和美国在其他领域的分歧亦在加剧。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杜6号就在 X 发文批评欧盟对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 X 平台处以1亿4千万美元罚款的做法。马斯克亦在 X 账户回应说，欧盟应该被废除，主权应该归还给各个国家，这样各国政府才能够更好地代表他的人民。难道指责欧洲国家以北约成员国身份自居的时候，坚称跨大西洋合作是我们共同安全的基石，但当他们以欧盟成员国自居的时候，又会推行各种往往完全不利于美国利益和安全的政策，这种前后不一的做法不能够继续下去。
雷达照射风暴升级，日本召见大使，高市早苗强硬发声，美国战略重大转向震动欧洲，激嬲咗川普，美国旅行禁令已增至30国以上，香港大火烧毁遮羞布，威胁记者，足时评人，民众封口。 日本外务省今日召见中共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就中共军机对日本自卫队战机进行雷达照射一事表达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下午赴石川县视察能登半岛地震灾区后表示，对于发生此事深感遗憾，日本将冷静且坚定地应对。日本东京放送电视台与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船越建越下午召见吴江浩，针对中共歼15战机昨日下午在冲绳本岛东南方的公海上空两度以雷达照射日本自卫队 F-15 战斗机，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船越表示，对于发生如此危险的行为极为遗憾，严正要求中方防止再度发生。对于自卫队战机遭雷达照射，中共军方发言人反驳说，日方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中共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就表示，日方发表与事实完全不符的消息，渲染事态，这种做法极不负责任，要求日方立即停止重伤，严格管理现场行动，同时亦要求防止再度发生类似情况。分析指，这个不是普通的扫描，而是超越安全飞行范围的危险行为，通常被视为军事挑衅的前奏动作。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7号凌晨紧急召开记者会，指出此事令人极为遗憾，已向中方表达强烈抗议。对此，稍早中共海军反驳日本，称中国辽宁舰编队远海训练遭到日方飞机低近滋扰，要求日方停止抹黑，强调中国海军将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与此同时，日本在野党亦公开批评中共军机的行为。立法民主党代表野田佳彦今日在滋贺县米原市被媒体询问时表示，这个是极为危险的行为，过分挑衅。野田说，无法判断此事是否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中提出台湾有事可能被认定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答辩有所关联，但他强调，无论理由是什么，中共军机都不应该做出这种行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号开记者会，被问到共军飞机照射日本自卫队飞机的事件，高市首相用了非常直白的极为残念，就是令人非常失望的意思。日本媒体都说，这个才是他本人真实的语气。高市早苗强调，已向共匪国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防止再发生，语气相当硬，并表示日本将继续冷静但毅然应对，并全面加强对周边海空域的警戒监视。12月7号稍晚，日本防卫省官房账号发文说，包括付之列咗呼吸航母、辽宁号在内的多艘中共海军舰艇已确认离开了冲绳本岛东南方的公海区域，在冲绳本岛与南大东岛之间海域向东北方向航行，并在喜界岛以东约190公里海域向东航行。11月7号，高市早苗曾在日本国会答辩时表示，如果台海发生武力冲突，可被视为威胁日本生存的大事，引发中共激烈反应，并对日本实施一系列经济报复。外界认为，中日关系近期不断恶化，礼拜六的雷达照射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两国本已紧张的外交关系。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6号在里根国防论坛上发表讲话，表示支持新国家安全战略。他认为美国不应该被民主建设、干涉主义、不明战争、政权更迭、气候变化、觉醒式的道德说教和不负责任的国家建设分散注意力，我们会将国家实际利益放在首位。克格塞斯说，川普政府将理所当然的优先考虑我们的国土和西半球，军方将更多参与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巡逻工作，美国将恢复在西半球的军事主导地位。他还要求美国的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对此，墨西哥泛美大学学者塔利亚伊泽兹表示，这个标志着门罗主义的逻辑在新的地缘政治伪装下再次出现。 哥伦比亚改变媒体6号发文表示，美国将所谓结束大规模移民、毒品战争和跨境威胁包装成国家安全议题，其真正目的并非保护美国领土，而是为了在拉丁美洲扩大军事存在，压制政治异己，夺取资源提供理由。这种策略加剧了美国与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国的紧张关系，并引发违反国际法的争议。文章还说，美方行动正在削弱拉美国家的战略自主权，将整个地区推入一是顺从一是受惩罚的二元格局。川普政府在新国家安全战略中加大了针对欧洲国家的批评，指责欧洲国家政府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颠覆了民主进程，违背了绝大多数欧洲人渴望和平的愿望。该文件同时重申，美国政府将结束北约作为不断扩张的联盟的认知，并阻止其成为现实的努力。为了阻止欧洲国家的文明消失，该文件要求美国加大对其盟友内政的干预，优先考虑在欧洲各国内部培养对欧洲当前发展轨迹的抵制。CNN 分析指出，这种讲法呼应了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大替换理论，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欧洲议会意大利籍议员布兰多·贝尼费耶说，这个是对欧盟的正面攻击，并称该文件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极端令人震惊的措辞。法国前驻美国大使杰拉尔德·阿罗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回应说，文件中关于欧洲的惊人章节读起来更似一份极右翼的宣传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表示，最新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再将俄称为直接威胁，甚至呼吁在战略稳定领域与俄方开展合作。俄方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是积极举措。受日前华盛顿特区的国民兵遭外籍人士枪击事件影响，川普紧缩出入境政策。国土安全部长洛姆表示，川普政府会将禁止入境的适用范围扩大至30国以上。至于哪一些国家可能被列入新的入境禁令名单，洛姆解释，如果他们没有稳定的政府，没有一个能够担负责任的国家明确指出某些人，而且帮助我们对他们进行审查，我们为什么要给这些国家的国民进入美国。早些时候，洛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暗示，将会有更多国家被纳入禁令范围。他在接受霍士访问时进一步表示，川普总统目前正在考虑还有哪一些国家要纳入禁止入境令之内。洛姆说，我不会透露具体数字，肯定超过30个。总统正在继续评估各国的情况。国土安全部拒绝回答有关入境禁令扩大几时生效，以及哪一些国家会纳入的问题。CNBC 报道，这次扩大禁令范围将建立在6月宣布的旅游禁令上。该禁令禁止12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包括阿富汗、缅甸、乍得、刚果共和国、赤道基内亚、厄立特里亚、海地、伊朗、利比亚、索马利、苏丹和也门，以及受部分限制的布隆迪、古巴、老挝、塞拉里昂、多哥共和国、土库曼和委内瑞拉7国。上个礼拜，川普政府宣布暂停处理来自19个被认定为高风险国家的移民的庇护申请、永久居民绿卡申请和公民身份申请，等待全面审议。这项暂停措施是在12月2号发布的一份政策备忘录中宣布的，原因是出于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方面的考虑。备忘录指出，对19个国家的国民在2021年1月20号，亦就是前总统乔拜登就职当日或之后入境美国的已批准的福利申请进行全面审查。12月6号，71岁的香港时评人王干贤，因为发表有关大埔宏福苑大火的言论，被指控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遭到拘捕。 他三日前发布在 YouTube 的一段影片亦被落架。王岸然原名王国岸，是前民阵副召集人兼时事评论人。他在社区平台上发表言论，批评中共当局及港府是以灾乱港的始作俑者，指中共对香港灾情的支援只是演戏。12月2号下午，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原计划12月2号下午召开记者会，将谈到对灾民的支援、工程及物料违规问题、政府部门对工程的监管和围标等问题。但是因港府施压，当日的记者会被迫取消。王岸然和民协主席廖成利亦被香港警方国安处约谈。12月3号，王岸然在 YouTube 频道上传影片，公开了被约谈的有关内容，影片时长近一个钟头，这段影片已经下架。12月6号晚，香港警方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在记者会上说，王岸然就黄福源大火发布煽动仇恨中共当局和港府的内容，而且公开了12月2号到旺角警署协助调查的相关内容，其行为有向其他涉案者通风报信的效果。李桂华说，王岸然的行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约第88条不得妨碍调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以及24条煽动意图罪，企图挑动反政府情绪，煽动社会仇恨。王岸然已经被国安处扣留调查。根据香港国安法，上述两项罪名一经定罪可能被判处监禁七年，后果严重。中共驻港国安处先后抓捕多名要求追责的港人，而且公开恐吓驻港外媒。12月6号，北京驻港国安公署在微信公众号发文话，针对近期香港大火及立法会选举的外媒虚假信息和炒作抹黑，约谈一些在港外媒负责人及记者，但未提及具体约谈了哪一些驻港外媒。网上有影片显示，一位香港市民在路上遇到外媒记者采访，他直言我不敢乱讲话，如果不是等一阵又用国安法来捉我。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习近平向马克龙介绍刀光演，又成个大笑料。中共想嚇日本，结果先伤了自己，反日又失败。上海寿司郎爆了14个钟排队潮，白羽鸟平平离世燃烧，集政治隐喻再升温。巡城监狱处长揭秘，边个最难管？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近日习近平陪马克龙参观刀光演的影片在网上热传，习近平为这次接待亦是煞费苦心。公开资料显示，习近平以前很少有这种陪访的安排，但媒体报道这么精心的准备，最后亦都没有取得哪些实质性的成果，还被网友挖出了很多笑料。6号 YouTube 财经自媒体财经冷眼就习近平这段陪访的一小段影片罗列了好几处的笑料。第一大笑料，习近平又出现了错别字，他想说深谙我们这里的山川形势，结果读成了深暗，可以说暗这个字他应该是不识的，又读了白字。第二个笑料，习为了在马克龙前边卖弄，演下叻自己读的书够多，一年用了好几个成语出来，什么因地制宜、盛世而为、巧夺天工、天人合一，冷眼表示咁一睇佢就真係唔係自己諗出嚟嘅，太过假啦，应该係提前有人帮佢寫咗喺个小本本嗰度背落嚟嘅。要知习近平会见其他国家嘅元首 会谈嘅时候，从来都系大部分时间低住头念稿嘅，时不时会读错字嘅，什么通商宽衣之类嘅都能够出嚟。而家一年背出咁多个成语，呢种做作可能连马克龙都能够睇得出嚟。第三个笑料，习近平从刀光演倾到要尊重水利嘅规律，但实际上习近平系最唔尊重水利规律嘅人。当年红安嘅遗址，好多人都建议习近平唔好选择呢度，因为红安系河北非常之低洼嘅一个地方，好容易被水浸嘅。但习近平唔听。2023年河北大水嘅时候，为咗保红安，习近平将大水引到涿州，而且仲系半夜泄洪，亦冇应急方案，当地好多人因为咁样丧生，仲唔俾媒体报道添。冷眼讽刺话：呢个系能够尊重水利规律咩？习近平点样能够仲好意思咁样吹捧自己呢？呢个真系面皮太厚咯。当然仲有最大嘅笑料，系习近平竟然从治水又延伸到佢嗰套治国理政嘅歪理。佢话：我哋治国理政，亦都可以从中受到启示，做出一啲非常正确嘅事情。冷眼表示：呢个就系大笑话。我哋睇睇习近平呢十几年嚟都系倒行逆施，终结中国改革开放，喺政治上打破任期制，为自己搞终身制。呢个系佢尊重治国规律咩？然后将经济搞到崩盘，将外资都赶走，楼市冧当，中国老百姓失业率比天高，呢啲都系习近平搞出嚟嘅。呢啲算系边一门嘅治国智慧呢？冇智慧就唔讲啦，仲有数唔清嘅忌讳。最近佛教一个延续咗1500多年嘅名词，就犯咗习近平嘅忌讳。11月30号，深圳宏法寺微信公众平台发表一篇探讨修行嘅文章，叫《逆习而行，方见光明》。但文章发出之后，好快就被删除。呢件事一出，立即引爆咗舆论。有啲人将呢样嘢解读成一种出家人有意冲塔嘅行为，话连和尚对习近平都唔忍啦，要同习近平对住干先至能够见到光明。当然，更广泛嘅解释系另一种。资料显示，习气呢个词最早作为佛教术语，出自梵语，喺南北朝时期翻译过嚟嘅。楞伽经里边就唔止一处提到呢个词，原本系指潜在嘅心理习惯同行为痕迹，后嚟逐渐进入普通汉语，成为根深蒂固嘅习性或者坏毛病嘅意思。也就是说，佛教中关于去习气、断习气这个教义已经存在至少1500多年了。有网友讽刺中共乱搞文字狱，就说中共删除得比和尚悟得仲快。还有网友嘲讽说中共各出了个205的皇帝，令到佛教延续1500多年的术语都敏感了。如果讲话深圳宏法寺的和尚反对习近平，那未必是真心，但大陆民间就完全唔同啦。近日 S 平台上仲有网友上传一张相片，据称系喺广东某新华书店嘅书架上，有一堆描写习近平嘅相关著作，什么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福州之类嘅，当中竟然夹住一本《最后的皇帝》。呢本书系边个放嘅，并唔重要，但佢实实在在讲明咗，真系天下苦共久矣。大家采用各种花式的方法去表达希望中共早啲垮台的愿望。有网友跟帖喺度呻，哈，一排塑造伟大的书，静鸡鸡咁收埋咗一本《伟大是怎么结束的》。仲有网友笑称，如果有习近平在秦城或习近平在景山呢两本，咁先至系众望所归。近日，东亚安全情势急速升温，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公开指出，中共目前在西太平洋同时部署4个海军编队，而路透社掌握的多份情报资料更加显示，中共从11月中旬开始在东亚大规模集结海上力量，总数一度突破100只军舰和海警船。虽然中共没有宣布正式演习，但内容涉及战机模拟攻击外国船只，以及禁止外国介入的训练科目，性质具有挑衅意味。台湾和日本官方对这件事表达关切。日本时评人樱井佳子在6号表示，在目前的局势下， 日本国会中的辩论和讨论都是将中共威胁作为前提的条件下进行的。日本是一个和平国家，反倒是中共正在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钟志东认为，这次军事集结是中共在压力之下透过军力受肌肉的回应。他对大纪元表示，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对台友好，展现强硬路线，以及台湾政府编列400亿美元军事特别预算等，都令到中共借军事演习来到表达不满。军事评论员马克指出，除了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表态之外，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台湾保证落实法案，推动军售常态化，北京认为这个举动直接挑战他的一中立场。另一方面，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6号表示，美国阻吓中共的方式是依靠实力而不是对抗，目标不是支配中方，而是确保中共无法支配美国或其盟友。他在列根国防论坛发表演讲说，美国无意改变台湾现状，亦不是要压制中方成长，但美方会确保军力足以令到北京不敢贸然行动。克格塞斯强调，美军要在第一岛链维持随时作战能力，令到侵略不会被考虑。美国的核心理念可以浓缩成一句话，以实力换和平，而不是因为弱小导致战争。除了军事对抗，中共近期在外交上亦都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当局宣布避免前往日本警示，三大航空公司立即开放免费退改票，近日警示再延长到明年3月28号。日本前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此坂明夫指出，中共发起旅游制裁，真正受伤的是自己的旅行社、航空公司以及周边产业链，完全好像是自我制裁，就好像黑道对峙的时候，中共的老大突然间捅自己两刀，还在那喝，看到没有，我够扑，但对手不是被吓亲，而是被搞到哭笑不得。今日中共的外交有时就好像将这段黑道剧情演给全世界看一样，原本是想威胁日本的，结果伤到最深的竟然是自己。中共煽动国内的民众反日，不过效果就不理想了。日本媒体6号披露，日本寿司郎在上海新开两家店，引发大批顾客去到门前排队，最长等单的时间一度高达14个钟，引发舆论关注。根据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日本知名连锁回转寿司寿司郎在上海新开两家分店，营运公司透露，两家店开张的第一日竟然涌入了大约700组顾客，一度导致排队等位的时间高达14个钟，有人形容都快排成跨年度的队伍了。日本队友看到消息之后亦都相当之惊讶，问到中共政府没有落指示吗？更加有人讽刺说，在中国吃寿司小心吃到一半灯就被突然间拉闸了。虽然中共政府和日本咬紧手瓜，但民间消费趋势完全不同调，寿司郎排队亦都相当夸张，这股风气越嘈呢就越喜欢吃的反差现象已经引发了外界关注。评论人马克认为，中国经济下滑，青年失业居高不下，国内不满声浪升高，中共是想通过反日和武力恫吓，试图将中国民众的焦点转向外部，而不是集中在国内的严峻问题上。还有日本网民分析认为，北京可能默许外资餐饮开业，因为能够提供就业，如果将日本的相关产业全部逼了出去，那些喜欢吃日本料理喜欢日系产品的中国人反而会更加质疑政府，如果政府限制过多，可能会演变成另一场民主化运动。6号的消息，来自陕西后来搬迁到北京的白羽朱璇平平近期去世，引发更多政治联想。一名网民评论说，对习近平来讲，这个朱璇真的是大凶之将，从猜这个字来看，朱树上挂着曲尺，那就是形象地吊在树上，璇拆开来看是幻手鸟，幻手即是绞刑，而且又叫平平。中国网友讽刺说， 唔系讲好咗话要活150岁嘅咩？平平你点解就走咗啦？为咩唔发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平平唔能够换啲零件活得长一啲咩？另外，主要管理珠船平平嘅工作人员名为无语，亦引发大量联想。评论人士石涛指出，平平出生喺1986年，啱好系习近平开始喺福建政坛起步嘅时间。而根据元芳介绍，平平嘅一生，佢嘅敏感性格，乃至佢嘅长期特供式照护，就好似喺度影射某位超高规格保护嘅领导人咁。就喺各种政治隐喻满天飞嘅同时，由加拿大新唐人打造嘅黑色幽默政治讽刺剧《维尼的中国》亦宣布将喺12月19号首播。剧组强调呢个剧本半年前就写好了，但而家预告一出，被外界惊呼虚构追上现实。其中要活150岁，佢仲能够撑几多年呢？等台词同近期外界高度关注嘅中共内部权力、健康传闻、两岸局势等话题形成强烈嘅共鸣。官方甚至打趣提醒中共副国级以上官员被严正警告不得观看本剧。另外，预告中嘅象征画面，例如后槌宰鱼桥段，亦被认为巧妙呼应近期中国热议事件于朦胧，令到维尼的中国在仲未开播前就已经成为话题爆点。在政局敏感、权力暗潮汹涌的氛围下，从一只白羽鸟的去世到讽刺剧的上映，外界普遍感受到一股诡异同步的政治黑色幽默。号称中国第一监狱的秦城监狱，是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协助建设的工程之一，亦是专门关押中共高层官员的场所。一位在秦城工作接近40年的老人，78岁的前秦城监狱处处长何殿辉，近日首次公开他的亲身经历。他表示自己到1992年离休，是极少数见证秦城监狱变化的人之一。他话俾中国新闻周刊知，秦城监狱最神秘的204监区，囚格里面有地毡、沙发、床，每餐采用部长级的标准，由北京饭店厨师亲自下厨，甚至能食到鱼翅、海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仍然维持高规格照顾，因为关押的都是中共重量级人物。这些犯人包括中央组织部部长姚素石、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警局局长杨帆、从事特情工作的袁树、人民文学编委胡峰等高层，还有1955年青岛案、1951年广东案的主犯。何殿辉是知道所有人真实身份的管理员，他每日拿着保温饭盒送餐，成了这些人和外界唯一接触的窗口。文革爆发之后，一切全部变了，秦城被军管，生活待遇急转直下，好多被打倒的文革大员也都被掟进来这里，包括王力、关峰、戚本宇，他们有人黐了线，有人晚晚都在吵，令到看守难以招架。其中最难管的是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何殿辉被专门指派对付他。陈伯达好多次特登说要撞墙自杀，诈病说自己行不到路，试图引起上级注意，获得平反。陈伯达一度将希望放在前党魁毛泽东的老婆江青身上，不过后来连江青也都入了秦城监狱，陈伯达的希望才破灭了。何殿辉说，他们这些小人物竟然记住秦城监狱的那些日子，不单止是监禁，也是中共政治史上最隐蔽的一面。何殿辉在204监区一直工作到1985年才脱离了监管第一线。他离开的时候，陈伯达等人已经保外就医了，王力、关峰、戚本宇亦都先后被释放了，潘汉年病死在湖南劳改临场，没等到平反的那一日。
中日对峙关键时刻，重要人物反水力挺日本，和尚亦不跟党走，宏法指泛民逆袭而行，被指影射袭，发声遭拘捕，香港大火，国安渣暴升级。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7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12月6号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在日本近海活动，从其舰上起飞的战机两度对日本自卫队战机进行雷达照射，遭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严正抗议，表示这个是极其遗憾的行为，向中方严正要求防止再次发生。雷达照射是指战机的雷达被启动并锁定目标，意味着已经完成发射前的准备，极具挑衅意味。据日本媒体报道，小泉凌晨召开记者会说明，12月6号下午4点32分到35分之间，从辽宁号起飞的歼15战机于冲绳本岛东南方的公海撞空，对航空自卫队的 F-15 战斗机进行了间歇性的雷达照射。跟住下午6点37分到7点8分之间，另一架 F-15 战机亦遭到中共军机的间歇性雷达照射。当时自卫队军机均在执行针对侵犯领空的应对任务，自卫队战机及飞行员均未受到损害。小泉表示，这个是超出航空器安全飞行所需范围的危险行为，对于此类事件的发生感到极为遗憾，我们已向中方强烈抗议并严正要求防止再次发生。另外，在中方就日方涉台言论推进反制之时，格陵兰总理李森突然抛出永不与中国合作的表态，此举瞬间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就在中共国外交部针对日本涉台言论宣布一系列反制措施的同一日，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言师弗雷德里克·尼克森在接受日本日经新闻独家专访时，突然高调宣示格陵兰在稀土等关键矿产及基础设施领域未来将优先同民主盟友合作，并明确将中共国排除在外。格陵兰不打算在自然资源同基础设施领域同中共国合作，李森在采访中直言不讳。他同时盛赞日本在绿色技术和北极科研领域的可靠形象，甚至主动提到希望日本企业积极参与格陵兰的稀土开发和港口建设。这一表态的时机极为敏感，就在中共外交部宣布因日本严重干涉中共内政而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两国关系一触即发的时候，李森选择在这个时候高调亲日反共，外界普遍解读为北极地缘政治中一次罕见的公开倒戈。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同埋总是好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好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的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落来的草本成分。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代替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6号据 H 平台账号无王无帝的贴文表示，11月30号深圳宏发子微信公众号短暂发布题为逆袭而行方见光明的文章，由于标题中出现了极为敏感的措辞，事件迅速引发外界关注。虽然文章发布后很快被删除，但截图已在网上大量流传， 并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发酵。宏发指是深圳知名寺院，长期以来对外发布的内容相当谨慎。这次突然出现明显敏感的标题，亦令事件显得格外引人关注。由于逆袭一词极易被理解为影射习近平，不少网民认为这类内容在宗教场所的官方平台上出现非常罕见。文章删除后，宏发指没有作出公开解释，但围绕事件的讨论不断升温。一些评论认为，这一起事件可能暴露出宗教系统内部的不满，亦有人将它视为编辑误操作。由于近年来各地宗教机构被要求加强规范化管理，并且在对外宣传中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网友猜测的声浪持续高涨。有网友说，佛教中是有断除习气这一讲法的，但还有网友表示，恶习、除习、逆习这些对中共来讲都是敏感的词，讲明宗教内部有人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 X 网友无王无帝对此评论说，和尚不跟党走了，出家人回归信佛祖，不信邪党才是正路。目前舆论还在度持续发酵，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个只是单纯的巧合，还是一种影射呢？亦欢迎你在评论区讲下你的观点。香港大火之后，一位71岁老人仅因为在网上质疑政府，就被香港国安处逮捕了。他到底讲了什么呢？为什么会触发法律行动？12月6号香港宏福苑大火发生十几天后，警方国安处首次公开确认逮捕了一名71岁男子。据大纪元报道，该男子被指控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煽动意图的资料，譬如称中央及特区政府先是以灾乱港的始作俑者，并指中央对灾情的支援只是做戏。警方说，这名男子涉嫌泄露和国家安全调查相关信息。据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介绍，警方曾于12月2号邀请他到旺角警署协助调查一宗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并警告他不要公开调查内容。第二日，他仍在社交媒体披露部分信息，这个并非故例。香港媒体报道，上周末部分市民成立大埔宏福火灾关注组，发起联署要求彻查事件，提出四大诉求，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审查工程、监管制度及追究监管疏忽。发起联署的人亦被国安警方以涉嫌煽动罪拘捕。另外，前议员张锦鸿及一名在火灾现场分发物资的女义工亦因涉嫌煽动憎恨政府被拘。社交平台上，网友直言，现在的香港还有人权吗？为火灾发声的人被捕了。与此同时，大火现场的维稳措施持续升级。据新唐人报道，警车布满大街，援助灾民的义工被驱赶，捐赠物资一夜清空。街头市民受国安法影响，不敢随意发声或者接受采访，当局正展现权力，不准民众的悲伤演变成不受控的愤怒。港府称大火导致离世的人数遭到民间质疑，纷纷表示实际遇难人数远超官方公布数字。火灾调查亦引发对官商勾结及监管失职的质疑。专家指出，这场大火不单止暴露了香港在政策和管理上的深层问题，也令一国两制实践面临严峻挑战。随着事件升级，驻港外媒被约谈警告，显示新闻环境高度受限。从火灾抓捕到维稳行动，这一连串事件令香港局势和社会焦虑被放大，不单止牵动港人，亦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